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早上好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27号，来到10月最后一个礼拜一了。文慧老师早上好，听众朋友早上更好。
今天呢是2025年的第300天，这是大树呢一早呢就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告诉我们的事情呢，也就是说2025年剩下几天呢？
剩下61+4，
56天。
怎么会56？
哎呀，对不起，
一个月30，11月30天，12月31天，
对不起，
再加现在4天5天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
66天，
对，我脑袋错乱了啊，因为心中有好多事情想着呢。
数字呢，文慧老师每次都错，所以呢，大家平安就好。
好，那就像万峰老师说的啊，剩下的日子我们要好好的过，把2025年呢好好的过完。多结果子，这是咱们电台今年的主题啊。那么到现在你结了哪些果子呢？结了几颗啊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，虽然已经到秋天的尾巴了，我们迎来了冬天初冬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趁机会呢做一点点的丰收检讨。那么哎，好久没人。
什么叫丰收检讨？
就是丰收了，但是检讨一下今年的丰收情况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成长，我们今天呢收割了什么果子。
嗯，今天就有一点难了。今年那今天当然也可以，例如我今天不对万峰老师发脾气，我就收割了一颗忍耐的果子，小小一颗而已。
感谢神。
好久没出现这个感了，我已经提醒你，我不喜欢听这个感谢神，有点像口头禅啊。哎，再次声明，刚才只是说而已，没有发脾气。好啦，好久没点名，对不对？来点个名吧。梅姊妹、西福月、劝慰子、思森，还有原来的徐弟兄、敏敏，还有再看看还有谁呢？兴旺爱、杨保罗、玉成、甘肃的王弟兄，另外呢还有丰德，还有周应峰。
乘风破浪。
对了，还有白熊，哇，好早啊！再来看看好早出现的张望林，哎，还有谁很？哦，还有张元斌、杨保罗。好了，哎，我们先说到这里好不好？还有西边小路，迎接黎明的曙光，大树，还有老许，还有谁呢？相恋，还有赶快再冒泡，微尘。好了，先点到这儿啊，没点名的请包含不包含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。
阿琴说我
有点啦，还有蜡烛，嗯，有点啦啊。那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报告呢，那就是呢说一说天气啊，北方已经开始下雪了，例如呢内蒙啊、黑龙江那些地方有比较强的降雪，那么华北、华东呢明显出现降温。一早就说到呢，兴旺爱告诉我们，我们大伙儿的小宝贝，其中一位小宝贝小木恩呢发烧了，
哎呀！
所以万峰老师把他给记下来。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为小木恩祷告啊。那么也请大家要小心了，因为天气只会越来越冷啊，所以冬装要拿出来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呢，南方呢有些地方会下雨，而更南方像我们香港、广东这一带呢就回温了。
对，我昨天晚上还开空调呢。
嗯，哎。我已经没有开空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我有点感冒的迹象，所以昨天晚上没开空调。
我倒过来，我们是圣经教导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所以好热。
好，你在
人热，
你在凡尔赛是吗？啊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文慧是一个人睡的啊，
所以你冷了。
哎，没关系，有主耶稣跟我同在就行了。好，所以提醒大伙儿，另外呢，我们也纪念了有四川的朋友冒泡一下，告诉我们情况怎么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在昨天晚上的11:02，那么四川的甘孜呢，就发生了4.7级的地震。所以呢，不晓得四川那边的朋友是否平安。我搜了一下新闻网，还没看到有任何灾难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的心中还算是比较安稳一点啊。那么真的求神的怜悯保守，大家有新鲜的一天啊，迎接这个2025年的第300天。好了，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？听过一个词吗？
什么？
秋乏。
什么秋乏？
对呀、啊，好像有春困，然后夏什么呢？然后就有秋乏。
夏眠。
哦，对，夏眠
还是冬眠？
冬眠。那夏是什么呢？春困，夏什么？然后秋乏。好了，冬眠。那么真的因为季节更替啊，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有一种莫名的疲惫感。今天早上文慧就是这样啊，其实心情是很平静安稳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身体很累。那可能我昨天晚上呢有稍微的失眠。那么秋天呢，疲乏可能是缺乏三种的营养素。首先是 B 族维生素，就是
我吃了我还困。
那是你昨天晚上几点睡觉啊？
10点哦。
那很早啊。
还困。
那
太好了，回到家就想睡。
那代表我们的万峰老师还在成长发育阶段，睡眠永远不够啊。好了，那一旦呢缺少 B 群呢，这种呢影响神经传导啊这样的元素呢，就会导致我们的情绪低落、疲劳、打瞌睡。所以呢建议多吃什么呢？红豆啊、绿豆啊、燕麦这些的粗粮。
B 族可以买这个丸子吃。
对，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啊，所以呢你吃多了它会排出来的。但是还是建议从，
但是小心了，那个尿会变绿色
啊、不是黄色。那我们还是呢要建议大伙儿呢，就是从天然的食物里头呢去索取哈、啊，差点讲成天粮了。好，第二呢就是缺乏钾，那么多吃含钾丰富的食物，譬如什么呢？北方的小，又讲北方的小朋友了，北方的朋友们有福了，小米。嗯，这个是我到北方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啦，小米，还有红豆啦、鲜豌豆啦，还有芹菜啊、菠菜啊、海带啊、紫菜。
我昨天也吃了菠菜啦。
你就只有昨天吃，
为啥还是困呢？
要每天吃。好了，我不是说嘛，你还在成长发育嘛。好了，第三呢就是钙，莫名疲惫的人呢，排除了心、肝、肾这些器官啊，可能有一些的疾病之后呢，我们应该呢关注一下是不是缺钙呢？缺钙呢就会呢引起这一些莫名的疲惫，那当然呢更会带来很多骨质疏松的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多吃乳类、蛋黄、豆制品，还有绿叶菜这些。
对，如果你到人到中年50以上更年期的时候呢、嗯、那个钙可能女性呢更多要吸取一点呢、
啊、对，那特别是这个豆类啊、嗯、好，所以记住了 B 族维生素，还有含钾的食物，还有含钙的食物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常年期灵修，神话语中的真智慧。诗篇119篇97-104节，
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教师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谨守你的训词。我阻止我的脚走一切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导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因此我恨恶一切虚假的行径。
诗篇119篇是圣经里最长的一篇，总共有176节。整篇诗篇的主题围绕着神的话语，诗人用律法、典章、训词、命令、见证、诏令、法度等等的字句来呈现神话语的丰富。神话语不单丰富，更充满了属天的智慧，能够引导人远离邪恶的路与虚假的行径。诗人在第97到100节中强调神的话语充满智慧，他分别用了有智慧、更通达、更明白来凸显神话语的智慧呢，是跟世人的智慧有所不同的。这几节经文在新译本的翻译呢，是第98节，你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。第99节，我比我所有的老师明智。第100节，我比老年人更明理。在神话语的引导之下，诗人比仇敌更有智慧，比老师更明智，比老年人更明理。正因为诗人有这种属灵的智慧，所以呢，他才懂得如何面对事情。我们都很需要这一种属天的智慧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营营役役的为生活、为家庭奔波劳碌，叫我们生命充满的并不是神的话语，而是明天的忧虑与今生的骄傲。不少时候我们满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能够在世间打滚而不被世俗所影响，却不知道我们的心呢，其实是愚昧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在世俗里放下了信仰原则，也不自知。我们更误以为呢，可以透过吃喝玩乐来弥补生活上的不快乐，却不知道我们越吃喝玩乐，生活就越不快乐。慢慢我们就迷失了，对属灵的事物感到冷淡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我们离开神也越来越远了。那么我们可以怎样逆转这样的局面呢？诗人提醒我们要回归到神的道中，因为神的道是蛮有智慧的。神的话语能苏醒人心，使愚人有智慧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原来呢，要扭转局面，我们就要把生命转向神的圣道中。今天我的生命所充满的是神话语的智慧，还是明天的忧虑、今生的骄傲呢？让我们把眼目从地上的事情转回神的话语上。假如我已经很久没有固定的读经操练，那么就在今天开始，让我们立下心志，在神话语上再次扎根，让圣经的智慧充满我们内在的生命，阻止我的脚走一切邪路，恨恶一切虚假的行径。 我逐直我的脚，走一切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诗篇119篇101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神话语中的真智慧，作者彭世勋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10月27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，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我但愿像一棵树，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。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
早上的7点48分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，在2025年第300天，我们跟您同行这一天啊，从一早的空中大团契开始。那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呢，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讲到呢神话语中的真智慧。诶，说到诗篇119篇，你好
长。
对啊，您还记得吗？我们有一位听众分了好几次将诗篇119篇整篇都给背下来了，其实他可以一口气背完的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节目时间给他背，所以我们就跟他商量好了，能不能呢就是分几次。果然呢他用了半年时间，
半年时间，
因为我们限制他打电话来，
每次背几节。
对，因为我们不想让他呢就是一次过的背，你想想看嘛，一次过的背可能我们一个小时都不够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就限制他，那就将诗篇119篇都背下来了。大家还有印象吗？这位听众是谁呢？
谁呀？
哎，我以为你知道。
我礼拜五不在。
嗯， 那我就考考大家，也考考万峰老师。
宣慰子就知道了，他就爆了出来了。
谁？
是他非常尊重的
黄阿姨。
对，我没说，你自己说。
哎，他已经爆出来了嘛。黄阿姨，不要忘记了，黄阿姨是看不见的。黄阿姨呢，平时听不到节目，为什么？因为她是用收音机啊、不是收音机，收音机。对了，那他不会用手机，因为他看不见嘛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今年92岁了。那么他背诗篇119篇，应该是前年的事情。当时他也90岁了，所以真的，神的话语是黄阿姨的最爱。那么对我们来讲，神的话语是不是我们的最爱呢？是不是我们每天非要吃的灵粮不可呢？
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，慢慢的存下来，把这个圣经的经文呢积累下来，要抓娃娃，就从孩子的时候呢就背出来，然后呢就好像万峰这样背了很多好像很奇怪的经文出来了。
而且从来不记章节啊，那没关系，其实我觉得能背不能背都不是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你能够明白经文的真正含义；第二，你能够呢在生命中呢生活当中去经历以及呢去实践出来。好了，早上的7:51，接下来呢是我们徐静音老师的专栏《裂缝中的光》。哎，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人物了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生命出现了怎么样的裂缝。
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，
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。
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，
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。
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，牵我前方路有指望。
裂缝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。
听众家人，我是静一，今天我将继续和您一起在破碎软弱的生命中寻见裂缝中的光。上一次我们跟您分享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故事，他的信心在神不断的陶造和恩典的等候中慢慢摸索成长起来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相信神，顺服神，即便不清楚前路在哪里，也愿意凭着信心向前走着。那今天要跟您分享的这个人物，他跟亚伯拉罕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但性格呢就没有亚伯拉罕那么顺服了，他常常跟自己的哥哥决力较劲。听到这里，想必你已经猜到了我今天要介绍谁了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雅各的故事吧。
那一天，有两个男婴咕咕坠地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，这可不是两个普通的孩子。时间回到他们出生前，故事已经开始书写。
我亲爱的妻子，亲爱的利百加，感谢耶和华应允了我们的祈求，我们终于有孩子了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，还会有君王从后裔当中而出。我相信呐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大大得福，一定会延续耶和华伟大的应许啊！
感谢神呢，感谢神呢。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。神呢，神呢，好痛啊！神呢，你救救我吧，你救救我吧。
这时耶和华的声音临到他们，
我所爱的以撒和利百加，不要害怕，你的痛是因为你腹中的两个孩子在彼此相争呢、
好痛啊，既然是这样，既然那么痛苦，我为什么要活着呢？神呢、这痛苦太难承受了，我不愿继续受这个苦。
这两个孩子意味着有两个国家在你腹中，有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并且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
等到生产的日子，利百加果然生了两个孩子。先出生的那个孩子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就像穿了一件皮衣一样，他叫以扫。有趣的是，以扫正要生出来了，就有一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脚跟不放。这小手的主人正是在肚子里与以扫争斗的弟弟，顺势以扫的弟弟雅各也登场了。雅各这会抓的小手是留给世界的第一个印记，他紧紧地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可想而知他们在肚子里该打得多厉害呀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长子以扫善于打猎，弟弟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偏爱以扫，利百加却偏爱雅各。有一天，以扫刚好从田野里打猎回来，快要累昏了，正巧雅各熬了一大锅红豆汤。
雅哥，雅哥，我快累死了啊！请你快点给我红豆汤喝，解我的饥渴吧。
哎，要喝这汤吗？不是不可以，但呢，你要先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
什么？哎，我要快渴死了，拿着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？长子的名分，拿去吧。
于是以扫在雅各的要求下起誓卖了长子的名分。为什么雅各要夺取以扫长子的名分呢？为什么他不甘心在以扫之后呢？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，长子会继承双份家产，还会成为整个家族的领袖，理应来说承受耶和华应许的也是这个长子。可是当初神清楚地告诉利百加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意思是雅各才是被神拣选的那个继承人。这完全打破了当时长子是继承人的文化。但以撒并没有顺从神的旨意，他偏爱以扫，并以出生顺序为挡箭牌，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他喜欢的大儿子以扫。以撒渐渐老去，把以扫叫来。
如今我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啊！现在你拿着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里去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啊。
不巧，这话被偏爱雅各的利百加听见了，他吩咐雅各赶在以扫之前拿野味给父亲吃。雅各听了利百加的话去做，利百加把以扫上好的衣服给雅各穿上，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皮肤上，将他伪装成以扫。
雅各来到以撒面前。
父亲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按着你的吩咐准备好了野味，请起来享用，好给我祝福。
哎，我儿啊，你怎么找得这么快呀？
哎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让我遇见好机会。
哎，我儿啊，你近前来，让我摸摸你，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以扫啊。
以撒发现面前的这个人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，可惜他已经老得看不见了，只能凭着手上的毛相信跟前这个人就是以扫。当他再次确认后，就吃了野味，给了雅各祝福。
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的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父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
雅各实在是太惊喜了，他真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。这时候以扫预备好美味回来了，可等待他的只是赤裸裸的真相和永远失去的祝福。
雅各，雅各，雅各，
这个名字最合适这个坏蛋了啊！出生的时候已经抓住我的脚跟，现在用红豆汤又抓我长子的名分，夺了我的祝福，难怪他叫雅各，就是抓的意思吗？太可恶，太可恶了！等到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让他把一切抓去的东西通通给我还回来。
故事讲到这里呢，雅各已经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也得到了长子的祝福。你会怎么评价雅各呢？是说他为自己积极争取，还是不择手段阴险狡诈呢？你又是否想过雅各为什么会做这些呢？他的内心是否也会有很多次的挣扎、不解和不平呢？生性爱角力的雅各得到这一切，他就真的快乐吗？其实啊，人性是复杂的，雅各之所以成为这样的雅各，和他身边的人环境都息息相关，特别是以撒对以扫的偏爱。如果以撒更早些明白雅各才是神拣选的继承人，那这会不会改变雅各的性格呢？一下子抛出这么多的问题给您，也够您思想好久的了。可是没有那么多的如果，雅各即将踏上逃难的道路，他又会经历什么呢？更精彩的故事啊，让我们下一次再告诉您吧。
我们一同奔向永恒的方向，我们试着追逐星星握在手上，我们彼此笑着扔上心给遗忘，
下集精彩，抢先预告。
雅各，雅各，雅各，太可恶了！等到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让他把一切抓去的东西通通给我还回来。
当世界让我失望，
哎，以前我都是在帐篷里住着，姨嫂才是在野外的人呢、啊、现在我却要在这陌生的地方过夜了。以前都有母亲在我身边帮助我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。
我选择相信，即使眼泪不停，没人听我回。
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
啊，刚刚是我祖的神，我父亲的神，是耶和华。我没有主动求告他，他竟然真的在我身边，还跟我说话。
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，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。
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，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
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。裂缝中的光。
我软弱时加力量，
我忧伤时你自安慰，你是我的主。
我是梁安，最近我最感恩的事是我对身边的人有了更多的包容和忍耐，不仅仅是那些对我好的人，也包括那些对我不好的人。
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，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，期待您与我们分享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早上好，这是2025年10月27号星期一早晨7:30到8:30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。
早上好，文慧老师，早上好。
你知道错了啊？
怎么？
我话还没讲完你就冒出来干嘛？
你永远讲不完。
你就像个雅各。
怎么？
老是抢着说话，你还在剧中扮演姨嫂，我觉得你就像个雅各。
哦，我喜欢喝红豆汤。
不用说了。好，那请大伙儿呢期待明天继续播出。雅各他生命中的裂缝太多了，我看到呢以挪士呢就在第五空间说，哎呀，有个朋友像雅各啊，处处受人欢迎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哎，
我觉得自己就像以扫。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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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慧就立马回应了以挪士，我们如果看圣经，雅各可不是呢处处受欢迎啊，其实他的人生呢，不开心的事情比开心的事情还要多，他的人生悲惨的时光比那个幸福的时光还要多呢。你想想看，他早年虽然在家得母亲宠爱，但是爸爸比较偏心哥哥啊，后来离家又被舅舅骗，然后呢接着老年的时候呢，他最爱的儿子约瑟又不见了，想想看雅各的一生还是挺悲惨的啊。好了，那今天想和大伙儿来说说什么呢？因为呢刚才我们就听了一个家庭的悲剧，来自于呢父母呢他们不正确的教养态度，所以今天来和大伙儿谈谈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。那上周呢就有一单新闻呢令大伙儿非常的不舍。
什么？
就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者，中国科学院院士
杨振宁，
对了，清华大学的名誉教授，那么他享年103岁。那说说呢杨振宁教授，哇，他太多事情可说，但是我看到有一则新闻讲到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，我就觉得值得今天呢拿出来和大伙儿呢一起分享啊。话说呢在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呢，诶，他的父亲就发现自己的儿子啊杨振宁在数学上有一些天赋，于是他的父亲就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呢请人来给他一对一的讲课。哎，大伙儿听到这里，那是不是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做呢？我的儿子，
对啊，就补习而已嘛。
对啊，特别是在数学上有天赋，就请个数学老师替他补，然后他可以跳级再跳级。但是令人神奇的是，父亲请来的人不是给他补数学的。
是补啥？
是讲孟子的。
哦哦，
很特别吧，这位
文武全才。
对了对了，那他的父亲呢其实也是一位教授啊，他的父亲知道啊这个数学学习对天才来说，就是对杨振宁来说可以一日千里，也就是说呢他自己学也行了，因为他在这方面有天分，但是某些方面的基础就更需要呢去把它给补满补足，以至于呢他的孩子呢比较平衡，不会呢单单在天才的那一方面突飞猛进，但是其他方面就缺了。
我想跟你说，我有个亲戚，他是呢多伦多加拿大的大学的讲座教授，是专门研究这个药怎么生产，这个药 DNA 解码的那些都是科学家了，然后也是什么院士什么的。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来跟我吃饭，吃饭的时候他说，万峰，我跟你说太平天国比我还厉害呢。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这些科学家是只会科学
啊。是的，很多科学家或者我说很多的学者，他们其实学富五车，但是呢我真的从这个小小的新闻里头我就有很多的感叹。的确现在很多的父母是怎么样呢，就是呢看到自己儿子啊，不一定儿子啦，女儿也是啊，在哪一方面有天赋，然后呢就急于让孩子呢超前学，希望呢给这个天才呢小小的大脑里拼命的塞，然后让他不断不断的跳级跳级再跳级。但是你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呢，他的确在他的天赋上有很多的发挥，可是呢在其他方面呢就显出他的不足。那还有呢这则新闻里头也特别提到呢，就是他的父亲杨振宁博士的父亲让他啊鼓励他也去阅读其他的书啊，任何的书都可以看。所以呢杨振宁教授也特别提到，少年时代广泛阅读的确对他做学问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他有一句话呢就送给今天所有的父母们，他说呢一个喘不过气来的学生今后不可能做得很好，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呢有空间有时间按部就班的成长 啊，这才是好的。当然我觉得如果孩子在某一些方面有天分，你给他多一点空间，甚至给他一点助力是好的，但是就不要削尖的脑袋拼命的让他在那方面发展。
这个就是通才跟专才的那个差
别。专才也要通，如果呢学而不通就没用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好像文慧老师背了圣经经文还背会了章节的数目，果然是通才。
你有知音，白熊跟你一样都不背章节的。
感谢神。
其实我也不背章节，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记得经文不记得哪卷书哪一章哪一节，那但是呢这是乱引用的。我觉得今天特别呢透过杨振宁教授，特别是他父亲对他的教育心态呢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反思。
爱是宝贝那双拿着蜡笔脏脏的手，仔细的一笔一画写着我爱你。
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哥林多前书13:5。
献上今天，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爱，能够疼惜爱护有需要的人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金句，
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
尼希米记2:17下到18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。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-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经句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这个季节更替呢，很容易呢出现一些呢慢性疾病，那所以大伙儿要注意。我们看到了文华弟兄的血压很高啊，真的是有点危险，我们呢替您紧张，所以赶快呢去看医生，应该要吃血压药了啊。另外呢，华根弟兄内伤了，也要赶快呢去看医生。好，我们呢回过头来看看这周要背的金句，尼希米记2:17-18。那这个经文呢一开篇呢就是提到一个时间背景，我们来看看第二章。二章一节说，亚达薛西王20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。第二章的内容呢就是在亚达薛西王20尼散月发生的事情。还记得第一章也曾经出现这个时间背景吗？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头提到亚达薛西王20基斯流月，
不记得这个犹太历法怎么办？
对，
差多远？
好，告诉大家，第一章跟第二章出现的两个时间差了4的时间。
哦，好，
第一章呢，尼希米呢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情形之后，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了将近4的时间，才发生了第二章的故事。所以呢，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，祷告了，特别尼希米那样迫切的祷告，4之后呢，神也才开路。紧接着第二章记载尼希米一反常态，那作为波斯宫廷中的酒镇，尼希米呢在王面前一向是保持那种愉悦的神情，这个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记载啊。然而当他得知耶路撒冷城墙破败，百姓困苦之后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忧伤，再也没有办法掩饰这种痛苦， 于是呢，他就带着愁容出现在国王面前，引起了亚达薛西王的注意。那么王就问他问什么呢？
就问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这个心里头没病也带着愁容呢？
那
肯定你有心病。
对对对，就像我们的华根有内伤啊，那这让尼西米感到非常的惧怕。但是呢，他鼓起勇气回答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
所以他跟我一样嘛，都是感谢神，只是他感谢王。
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尼西米因神家的荒凉而说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那你是否也被深深触动呢？我们知道呢，尼西米的忧伤源于对耶路撒冷和神子民的牵挂与痛心。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却缺乏这种对神家的忧虑和关怀。对于一些人来说呢，主日去教会只是例行的宗教仪式，没有真正将教会呢视为自己的属灵家园，因此呢对家中的事物、人群甚至属灵状况毫不关心，更谈不上牵挂或担忧。
对了，当你看到家里头的东西烂了，你就很忧心，要换了要换了。那教会是不是一样呢？你看到教会很残破的时候，你会想付钱装修吗？
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，我们是否像尼西米一样对神的家有牵挂和痛心呢？还是仅仅满足于形式化的信仰生活呢？
不曾愕然的寂寞，
诗篇第一篇啊。
好，诗篇第一篇。
老师好，不愁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这人对我有福。
昼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，
这人被为有福，他要下一棵树，浇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把他所做的尽都
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
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君子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阿们
阿们。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，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我们祷告之前呢，先祝福微尘的爸爸生日快乐，
还有阿琴的儿子明天生日。
哎，预祝生日快乐，愿神赐福你们身心灵都健壮。
好，都祝福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祷告，主要我们纪念呢，现在这个天气变化导致呢，很多地方都降温，也导致呢我们的身体不适应。我们首先呢纪念小穆恩发烧，求你保守他的身体健康，面对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有健康的身体。我们呢也看到这个秦轩呢，他的肋骨有点裂风，咳嗽也痛，求你医治他。也纪念这个明明姊妹呢，明天呢要去医院复查，希望这个眼压呢可以得着医治。我们也纪念华根弟兄呢，他说他昨天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可能不知道压到了身体的哪里，就咳嗽也痛，求你帮助他的这个内伤。万峰的手指头也是挺痛的，求你都医治啊。我们也纪念这个盟约的肩膀痛了几个月了，那请你帮助他这个康复啊。我们都很多这个伤痛 都请你一一治。我们也刚刚看到这文华弟兄，他说他血压230，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减压药，还有帮助他可以调整好他的血压，因为知道他也行动不方便，可能看医生不方便，请你帮助他可以治好他的这个疾病。我们也为这个陆英飞的爸爸呢，现在呢就装了这个呼吸机，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蛮有你恩典。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秋天里头都是很多的疲惫，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请你一一医治，让我们呢都是有健康。文慧老师也有点偏头痛，都请你一一医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在主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
主我相信
每个试探都是投靠上帝的机会，
相信你的爱，你的应许，主我相信，主我相信，你必成就关乎我的。
献上今天与你共勉，
你必成就关乎。
谢谢万峰老师呢，一一提名纪念我们每个人的需要。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，
文慧老师有偏头痛好奇吗？你
不是，我想好奇的是你的手指，
手指啊，那个筋啊，食指跟中指中间的那块筋
啊，
可能昨天睡得压住了。
嗯，好，所以我们纪念万峰老师。那大家也不要担心，文慧呢是可能因为季节更替，所以
我以为你看到我就
头痛了。不是，今天早上突然之间呢就偏头疼了，但是现在呢症状已经化解了很多啊。
对，做节目就好了哈，所以你做整天节目更好。
还有盟约呢，这个肩膀疼了。也有可能一个原因是不是呢这个枕头的问题，床褥的问题，这些呢都可以去慢慢的找出来。求神呢赐福大家身心灵都健壮，有美好的一天。我是文慧，
我是万峰，拜拜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早晨，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，全新